十七节，经文不长，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我们来一起将这段经文读三遍，争取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感谢神的话语。今天蔡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好，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要理问答，第149问啊，人能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吗？我们一起回答。不论是靠自己，或者是靠今生所领受的任何恩典，都没有人能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反倒天天在心思、言语、行为上违背神的诫命。我们看到大要理问答这里，讲到，人，事实上我们不能完全的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上帝的诫命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准则，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有诫命、有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应当如何行，也知道应该避免做哪一些事情。不过我们就算是知道了律法、诫命，我们常常还是做不到，这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对不对？我们做不到完全。那所以救恩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做到多少上帝才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就这么简单。就像你家的小孩子，当他不听话不顺服的时候，请问你还爱他吗？你管教他也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对他的爱跟他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关系。上帝和我们立的约也是一个永恒的约，在这一个关系的基础上，上帝不但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他的爱，他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虽然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成长，变得更加的成熟，这就是基督徒的成圣，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一生，我们有过去的恩典，过去的恩典就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的，他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以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经历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领受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的更新。所以因为有诫命、有律法，我们可以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我们还有将来的恩典，就是我们说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那我们将来去什么地方呢？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所以将来的恩典不改变，现在的恩典也没有改变，都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换句话说，进到天国的都像小孩子， 是不是天国都是小孩呢？那我们这些大人进不去呢？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哈。耶稣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进神的国，你必须渴望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其实，耶稣是用小孩子来说明进神国的人他必须谦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进神国，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很多人进不了神的国，因为他不够谦卑，他不肯谦卑。那第二点，当我们看到孩子在天国是有地位的，所以要竭力要尽你所能，特别做父母的，把你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里有两个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第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小孩子，就是我们这些成人，我们要进天国，我们必须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不是说你变成小孩，变成两三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那第二点，你有没有尽你所能？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年纪还小，他以后长大自己做决定，不是的。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门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觉得这些孩子不重要，耶稣太忙了，哪有时间去管这些小孩子的事呢？父母亲希望孩子得到祝福。门徒看到是耶稣讲道已经很累了，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小孩子没有那么重要，不是的，耶稣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其实就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就能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如果我们想要在上帝的国里，我们就必须渴望像一个孩子那样的谦卑。那门徒其实知道耶稣在讲什么的，耶稣不是第一次讲到说你们要谦卑。如果你看整个马太福音，看耶稣的门徒训练里面，他常常提醒门徒，是世界上的这一些君王，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个制度，是那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这一些人，他们坐高位，但是在上帝的国里呢，不是的，是要谦卑做仆人，才能够在神的国里，做领袖。所以主耶稣说，凡要为首的，必须先学习做众人的仆人，在神国里，这一个做仆人有一个仆人的这一种的心，这种谦卑的心，才能够来服侍上帝国里的人，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在神国里来做主的工。所以门徒在这里，其实耶稣是借助这件事情，让门徒们认识到，天国里，这一个次序，上帝治理他百姓，是让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那你可以看到，门徒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耶稣讲到天国里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的大小。这一个概念跟世界上我们人看事情、人看人的这种角度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却常常在生活中一直不断地重犯这个错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来评估他？我们通常看的是，他这个人的背景怎么样，好不好？他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评估一个人，是评估他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忘记了，上帝他接纳我们，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多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完全不是。啊，所以小孩子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啊，那如果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时代里头，很多的孩子实际上，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苦难，包括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小孩子，他们生下来不久以后就可能就，因为得病就过世了，所以能够。活到超过12岁的孩子其实不多，所以在耶稣的时代里面，那孩子的这一个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根据调查，婴儿的死亡率可能是50%，所以大约有50%的孩子在12岁以前就去世了，所以耶稣的时代里面，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活不了太久，那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他要让孩子到他的面前来呢？如果他的生命不长，如果他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他不重要，可是主耶稣说他的灵魂很宝贵，要趁着他还年幼的时候就让他能够得到福音，认识福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祝福这些小孩。那另外我们注意到是什么呢？是当时有一种文化，就是这些犹太人会把孩子带到文士的面前，让文士来祝福他们。那所以门徒可能阻挡耶稣来祝福这些孩子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太忙了，而是害怕说其他的犹太人也以为说耶稣不过像个文士一样而已，可是耶稣不是，所以这些门徒想说如果耶稣也祝福这些小孩，那就恐怕这个犹太人就把耶稣也当文士来看待，这就不好了。所以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刚才讲了，可能耶稣太忙了，所以门徒说不要让小孩子来打扰耶稣。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觉得孩子他们不重要，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很可能过不了12岁他们就死了，花这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干嘛呢？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是耶稣如果祝福这些小孩子的话，就会太像文士了，这对耶稣的声誉可能不好。那耶稣对这三个门徒的反应，我们看到耶稣用这句话斥责他们，对他们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主耶稣在这里要门徒矫正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孩子。那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在马太福音的教导里面，如果你往前面读的话，你可以看到这种谦卑的表现有三个可以应用的地方哈。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第5到14节哈，谦卑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表现是能够接待主里的小子，马太福音的18章第5节。那所以耶稣在教导门徒说，你们这种表现是一种，其实是一种骄傲的表现。一个骄傲的人，事实上他就不能够接待小子里
主里的一个小子。这个接待就好像把别人接待到你的家里一样，你要接待一个人到你的家，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步是先要接纳这个人。那通常你不会想要接待你很不喜欢的人，对不对？那你会接待到你家里，首先是因为你喜欢他，你能接纳他。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什么叫谦卑。这个谦卑的表现是你愿意接待在主里的小子。这个小的可能意味着新来的，不体面的，年纪大的，有的时候我们对老年人我们不是很尊重，所以常常年纪大的我们会感觉到好像这些年轻人不尊重我们，这种感觉是真实的那我们常觉得说年纪大的没有用，就好像在当时的时代觉得小孩子没有用，他们对国家社会没有贡献，他们可能很快就死了你看他小孩很快死，有50%的小孩过不了12岁啊。那所以年纪大的话，你想说你70-80岁，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没有用了，对社会没有用了，这个没有用了。但你一听到这种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时候，其实很受刺激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能够接待在主里的小子，这一个你觉得他不重要的，或者觉得他年纪大的或者年纪小的或者他的教育背景他是有病的等等，这些有缺陷的，耶稣说你要接待他，你要爱他。你接纳他，在主里接纳他，就是谦卑的表现。所以门徒他们没有这种谦卑的表现，耶稣就发火了，生气了我跟你们3年半在一起，给你们做的榜样就是要你们能够接待在主里的小子。然后第二个应用是什么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就发现就是不可使信主的小子跌倒。门徒的这种表现是会让这些父母亲跌倒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没有想到骄傲是什么呢？就是你不顾虑别人，你不顾虑说你这样说你这样做会不会使别人跌倒。谦卑是你考虑到别人的处境，别人的感受，别人真正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你有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这些门徒有没有考虑到这些父母，他们多么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祝福，即使是耶稣摸摸他的头。耶稣不是只是抱住他们，你如果看耶稣是祝福祝福是从神而来的，耶稣的祝福门徒没有考虑到这些父母多么盼望他们的孩子得到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门徒他们骄傲的表现，他们没有谦卑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父母亲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盼望，没有看到这些孩子多么的需要耶稣的祝福那第三方面的应用是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这个轻看在10-14节里面这个轻看就是觉得他不起眼，觉得他没有价值，觉得他没有价值。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轻看过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街上的话，我们看到一些乞丐，我们有没有怜悯他们，还是我们轻看他们？我们其实很容易轻看别人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罪性里面，其实其中一个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骄傲。其实骄傲就是你看自己比别人高，其实就是在轻看别人。每一次我们把自己抬高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比别人压低。那我们常常干这些事情，人很容易骄傲，我们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是神不断的破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过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啊，如果你没有看到上帝，你是不会谦卑的。只有当你认识上帝，知道他的公义圣洁，知道他的威严他的荣耀，你才知道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乞丐，是一个恩典的领受者。啊，有一位新月的教授这样说，他说这些孩子蒙福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展示的，他们不能指望任何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的双手就好像乞丐一样。啊，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对基督的态度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在福音里的谦卑，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恩典的一个领受者。啊，我们事实上是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回答这个受洗者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帝的这一个他的公义圣洁的面前，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是上帝的愤怒，我们是不配的，那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被称为义。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里面，是因为我们本来被定罪的，现在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个不配的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是时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来为自己的罪忧伤悔改的。骄傲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我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我们比别人强。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在教导门徒要看自己的软弱，要看自己的需要，要看自己若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所以从以上的三点里面，我们就学习到我们自己是应该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的。假如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行，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为来到主的面前的话，求主再次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在这个圣餐的礼仪里面，圣公会里头有一段话，就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回靠主的恩典，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这一个资格来到圣餐的座前，而是神的怜悯。那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竭力的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刚才说过，孩子在神的国里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孩子能够越早认识主越好。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把小孩子带到教会，带到主日学等等，都是希望他们能够越早认识主。那在这里有一些我们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父母亲他们盼望他们的孩子得到祝福，那所以父母的盼望应该是什么呢？是你的孩子越早信主越好，是不是？谢父母点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这个小孩子如果他长大以后他去了大学，然后他后来不信主了，或者说他不去教会了，那我想父母的做父母的可能就会很难过。那既然你的想法是他越早信主越好，那你会怎么做呢？ 那很多父母想说啊、哦，那就是把他带到教会来嘛，听福音啊、哦，或者是啊、让他在家里有更多的机会读圣经、祷告啊、哦，很好。你看到这个，他越早信主越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的祝福临到他，可以以一种恩悦的方式临到他啊、哦？所以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婴儿洗啊，弟兄姐妹并不太明白这个婴儿洗的意义是什么，觉得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其实他正表达了耶稣在这里为孩子的祝福啊。父母亲有一个盼望，我的孩子能够得到耶稣的祝福，对不对？而且是越小越好。那婴儿洗正表达了这个意义，因为婴儿洗是父母亲凭着信心代表这个孩子仰望上帝的恩典，在这一个恩悦里面信靠上帝的信实，上帝会祝福这个小孩。父母亲没有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子现在不懂事，他长大以后啊，让他自己做决定。我曾经听过很多父母说哎呀，小孩子他这个时候太小不懂，他以后明白了他自己在做决定，没有错，福音是他必须做决定的，是他个人跟神的关系，他必须回应神恩典的福音，他必须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可是耶稣在这里为什么可以祝福这些孩子还他们还小的时候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即使是他做决定，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祝福临到他。父母的盼望不是他长大以后自己做决定，是他自己的意志所带来的祝福，不是，是这个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可以临到我们的孩子，以致他可以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在合适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的时候，神的恩典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可以对神的恩典做出正确的回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我们很多时候把人的决定当成就是他祝福的开始，不是的，是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这是开始。人回应神有一个时间，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恩典赐给你，先软化你的心。很多时候父母亲很累很着急啊，觉得小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那么不乖，心里那么的叛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软化他的心，他会从刚硬变得柔软吗？不会，不会，他不可能自己会变得柔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他明明朝着这个方向走，没有人把他唤醒，他会回头？不可能。我们常常以为说啊，他的决定来从这一点来看他有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而忘记了上帝的祝福必须先临到他，他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回应和决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父母亲抱着这个小孩子，他们抱着小孩子，这小孩子小到就是说他还没有办法走路，他没有这个能力做决定。父母亲这个时候是知道上帝的信实和恩典，所以抱着这个小孩子来，然后啊，耶稣也把孩子抱起来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啊，不是因为耶稣喜欢这些小孩子啊。这个所以就是在这里哄哄他们，也不是这里祝福他们。耶稣的触摸，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行动可以追溯到旧约里面族长雅各的时候，他是按手在以法莲的头上啊。马拿西在创世纪的48:14里面也是这样子的祝福他的后代，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在他的立约里面透过祝福的方式把恩典赐给我们的后代。 另外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提醒哈、就是如果从今天这个全世界95%的教会哈、不是只是北美的教会，是全世界教会啊，有一个统计计算说，在25岁以前归向基督的啊，事实上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多，每个信徒中有19个是在25岁以前信主的。那所以为什么教会的儿童事工很重要，青少年事工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很柔软的。Jonathan Edwards 是在8岁的时候信主的 ，Matthew Henry 是在11岁的时候信主的，那 Richard Baxter 是在6岁的时候信主的，Charles Spurgeon 是在12岁的时候信主的。为什么小孩子在年幼的时候更容易心里柔软信主呢？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孩子有一种的，我们说了属天的单纯，而且他们是很容易悔改的。那这个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错，他们就会流泪会哭。你不会把他们的流泪当成是鳄鱼的眼泪，你会吗？不会啊。因为你觉得他们的流泪是真实的，他们内心里面知道错了以后，他们就会哭。所以孩子其实在年幼的时候更容易信主。那所以我们看到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拦阻你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怎样会拦阻他们？有几个原因，我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榜样，父母的不信我们就不会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自己也不信，我们就不会带孩子到神的面前。第二是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识不够那我们没有好好的就是在真理上扎根，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第三点，我们没有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孩子很需要我们花时间，如果要跟他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你需要花时间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太过忙碌了我们没有把生活中的优先次序调整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祈求。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带领孩子的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跌倒我们常常对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没有像这些父母一样把孩子真正的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对你的祝福我们并不看重，我们更看重世上的东西，他们的才艺，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前途等等，而忘记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得到你的祝福比一切都宝贵都重要。祈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就是像门徒一样是会惹你生气的，我们的骄傲拦阻了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灵魂的宝贵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何等的需要你，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那样的觉得我们需要你，我们在孩子的面前没有树立更好的榜样，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没有顺服你，没有过金钱的生活，以致小孩子不觉得这个信仰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对我们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常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忙碌，我们花很多时间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但是我们却没有做你呼召我们要做的事。主啊，祈求你也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在你面前我们来悔改。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孩子关于救恩关于 你的真理，关于成圣重生啊。但是主，我们常常自己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在真理上我们有很多的疏忽，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改变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为做教会中的每一个孩子在你面前祈求，我们盼望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能重生得救认识你，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在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痛苦以后才做决定。其实主，你的恩典祝福是可以更早的领到他们。主啊，只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常觉得主啊，你圣经中你给我们的这一些的应许我们就是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经历到，我们没有体会到之前，我们就是不能相信，我们不能相信你的真理的应许主啊，你赦免我们，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看见圣乐中的这一个立乐的祝福是你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主啊，让我们能够凭信心的来仰望信靠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